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33首。首先向我们本会的长职以及弟兄姐妹还有今天有一些我们生命教育的学生大家安息的平安。
教会弟兄姐胡志林各位兄弟姐妹生命教育的学生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主，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学习圣经的道理。
非常感谢主，我们大家在这里学习圣经的道理。
我们继续我们早上所没有谈完的一些内容。
那未来接来上个月谈完的内容。
首先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首先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
马太第十三章。
马太福音十三章。
十三章，我们来看第五节。
十三章第五节。
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第五节。
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五节。
我们上面有荧幕如果你来不及翻圣经，我们可以直接看我们的荧幕上哈。
来，每对照镜头荧幕来看。
好，十三章五节，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气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好，我们来看主耶稣这个比喻到底要讲什么。
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到底是要讲什么，
主耶稣特别在底下来做个解释。
特别一个来做解释。
我们来看二十到二十一节。
咱来看二十三到二十一节。
撒在石头地上，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所以我们谈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并不是教导我们怎么去做农夫。
主要说说讲亚庆的比喻，并不是讲要教咱做这个做事人。
他谈的是这个田地，就是我们的心。
他所讲的田地，就是讲了咱的心。
神的种，这个种就是神的道。
神的经济就是道理。
撒在不同的田地，种子会有不同的成长跟结果。
亚利无同的田地有无同的成长。
那第二个土浅石头地上虽然它在土里面，埋在土里面。
土浅的这个土来对，虽然讲有土来讲。
所以它发苗最快。
这个布艺是很紧。
但是要往下扎根，遇到石头就有问题了。
不过当然啦，向下扎根的时阵。等到这个石头就问题了。
所以我们今天信仰没有办法成长还有开花结果，最大的原因就是有石头在。
所以咱今年信仰队无得开花结果，就是因为有这个石头底。
石头的特性，石头是没有养分的。
石头的特性就是讲，伊是无养分的。
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花太多在一个没有养分的事情上面。
咱信仰生活呢，开足多时间在这个无养分的代志里头。
人世间有很多70%是跟我们人生没有很大的意义的。
人世间有70%的代志是跟咱。无啥关系。
所以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应该在我们信仰生活里面我们所要思考的部分。
所以是什么咱应该追求，咱应该来思考的部分。
那第二个，石头是硬的，所以根要往下一扎，遇到石头就没有办法生路。
石头也是钉的，所以要插根的时候，当这个根拄着石头的时候，也无得继续。
我们领受很多神的话，很多圣经给我们的教训，
咱领受了很多神给咱的教师，圣经的教
师。但是要落实在生活里面，就遇到石头了。
但过里面落实在面这个生活中间的时候，拄着这个石头。
讲爱心碰到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就行不出爱心来了。
要讲到爱心，结果拄着一寡咱无介意的人，结果咱这个爱心就讲不出来。
讲信心，遇到我们不可理解的事情，我们就提不出我们的信心来了。
要讲到信心结果有一寡咱无得理解的事，咱就无得。
有时候可能是这些科学的一些理性的东西，在我们的思维当中，我们就没有办法深入去相信、去接受圣经里面的话语。
有当时因为科学的理性所以让咱无得来相信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我们总觉得很多的事情必须经过我们的逻辑的判断，我们才能够接受。
咱总是想讲，经过咱的判断才来相信。
但是信仰谈的是形而上的事情。
但过信仰所讲的是。行李箱的，
所以所谓的信心，它要破碎这些坚固的石头层，才能够往下扎下去。
所以信心是要突破这个真钉的这个石头，才我都扎根的。
我们早上提到说，我们常讲说，主啊，你让我看见，我就相信你。
咱有当时会甲主耶稣讲，主啊，你让我看见，我就相信。
主耶稣要的是，如果你相信我，你就能够看见了。
不过主耶稣就是讲。你若相信我，你就会当看。
那第二个要谈的是，土气不深，发苗最快。
第二要讲的讲，土不深，发芽同紧。
所以我们看到土不深，所以直接受到阳光滋润，马上就发出芽来。
因为土不深，所以直接受到日头来晒，伊就直接就。
但是因为根不深，
因为根插得无。
在烈日之中，它就没有办法因为根来吸取里面的水分。
所以你日头之下，伊无得来吸收这个水分。
所以可见呢，它的感动是表面性的、暂时性的。
所以这个感动只是表面的暂时的。
听了神的道，也觉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感动。
听了神的道，感觉真好，真感动。
听了今天之后，哇，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今天听是安尼。
可是这个信仰没有真正扎根在整个真理的基础上面。
不过这个却无扎根在这个基础顶头。
所以领受之后，好像非常的热心。
所以你要修了，刚看个真热心。
热心的现象不代表里面那个真实跟真相。
你看个真热心，不过无代表你内心这个真实。
所以可见信仰真正要扎根在圣经的真理上面。
所以信心是要扎根在这个圣经的基础。
所以有时候讲的信心，它必须经过一些考验。
所以这个信心是要经过考验的。
你想说我有信心，可是没有经过那个考验之前，不要说我有信心。
你的信心要经过考验之前，别说你有信心。
所以彼得也说他很有信心别人跌倒他不跌倒。
所以彼得真有把握说别人跌倒我没跌倒。
真的看整个情境完全改观了，碰到困难第一个跑的也是他。
结果遇到困难，第一走的也是彼得。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信心有时候要经过一些考验。
所以咱讲信心是要经过考验的。
发苗最快。因为土非常的浅
因为土真浅，
很快就能够发芽
真紧的话都不给了。
这个部分让我们去想到这个立即看到成果，然后我们所看见的后面的引诱是什么？
现在让我们看到咱马上看到成果，这样它背后的引诱是什么？
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好像都已经习惯那种速度
你这个世代里面，咱真习惯这个速度。
反正我的努力、我的付出要马上看见结果。
咱有努力，咱就想讲要马上看到成果。
甚至有一些不用经过努力，他就得到了。
甚至有一挂是你免努力，伊就摕到啊。
如果一件事情不是经过你努力得到，你会珍惜吗？
中国这个代志，不是因为经过你的努力就得到。
如果一个人在学习当中没有经历过那个失败，
一个人你学习中间若无经过那个失败，
我想你就成功了，我想很多背后有很多的隐忧啊。
啊，你若成功啊，安尼其实这背后有真多隐忧的。
我们看，我们婴孩一出生来到这个世上，
咱看咱婴儿出生来到世间，
我想没有看到一个一出生就会走路吧。
啊，咱不看见讲出生伊都要行路的。
所以我们看见孩子出生，必须借着人把他抱起来。
好，咱虽然看到婴儿爱啊，咱人给抱起来。
慢慢可以，我们就把他放在地上开始趴。
慢慢晒伊都会用在咩？啊，
他开始跪着趴着走路，
啊，下面头他跪掉阿爸，
慢慢脚是不是健壮了？慢慢又跌又啊、又起
啊，慢慢也卡用的啊，也才别去行路啊，
整个骨骼健壮之后，他就能够走路
啊。但你跪啊，行动来完成了，伊就用个来。
所以在神创造人，在人的走路学会走路的过程当中，也是他一个必经的过程呢、
啊。啊，所以你神的创造啊，对，我要行路，这嘛是。
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
啊，这个过程是无得避免。
我想，我记得我学单车也是经过跌跌撞撞才能够学会平衡。
我记得我去学骑矿工车嘛，是因为安尼跑到几下才学会晓。
所以我觉得圣经有一句话很好哈。
啊，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七节这么说到。
耶利米哀歌三章也讲的。
幼年负轭，原是好的。
伊讲少年负轭，原是好。
一个父母亲看到孩子爱他，什么都给他。
啊，一个父母看到囡仔。啊，是伊爱虾米就买虾米好。
造成从小他要什么，他就一定要得到什么。
啊，就成功，伊想要虾米，啊就爱得到虾米。
爸，他今天对感情的处理也是一样。
啊，包括伊对感情的处理嘛是安尼。
因为从小给我的模式就是一条路线，就是我要我就要得到。
啊，就是就虽然爸母啊，啊好嘢观念就是，你买啊就得个着。
我从来没有得不到的，你今天既然不接受我的感情，我只好把你杀害了。
啊，拢无得无着的，所以呢，得不着这份感情，就甲对方来杀害。
爱他完全满足他。
啊，爱伊啊，来完全的，
他就没有办法体会到得到，他是必须经过付出跟代价的。
啊，伊就无等于体会讲是爱付出，爱有代价。
爱他不愿让他受到挫折，
啊，伊无愿意可以受到挫折。
他人生当中就无法面对一些承担一些压力在，
也人生就无得面对一寡压力存在。
爱他不愿让他输在起跑点上，
啊，伊无愿意可以输在起跑点顶头。
孩子难道一生当中都会？都是成功的吗？
刚刚囡仔一世人拢是成功的吗？
他没有办法面对失败，
伊无得面对失败，
他没有办法面对挫折，
伊无得面对挫折，
养成他一个输不起的人生呢？
啊，可以的人生安尼输未起，
一输了他也活不下去了。
啊，那输去伊就活未落去啊。
所以我们在想说啊，在孩子的成长那种速成真的是好的吗？
啊，所以你囡仔在成长过程中间啊真紧就学。行动安尼咁真好。
一个文章很好，他说再富也要穷孩子。
啊，有一个文章讲了讲，国家国家嘛要有善下囡仔。
我们中国人过去的观念呢，再穷也要富孩子，不要让孩子受。
啊，过去咱中国人的观念是讲，国家老善嘛要有好下囡仔。
可是经过这几年，甚至有一些人，有的父母亲感受到这个不是这样的。
但过这几年来，真侪北部干妈讲唔是安尼。
我们看见很多的富二代，也是造成整个社会很多的问题。
咱看到真侪富二代嘛，造成这个社会真侪问题。
所以可见速成啊，并不能够真正啊去造就一个人一个很正确的人格价值。
啊，所以这个速成啊，并无得来说啊，造成一个人真好的
这个。这个文章提到说，不要成为一个俭勇的父母亲。
啊，这个、文章里头有讲，唔当假做一个。仅有的北部，
这个虫它要变成蝴蝶之前，它要必须经过蛹的过程的挣扎。
啊，这个虫要吃到蝴蝶，要吃到一个平的这个硬的这个。
有些人看见之后，看到好痛苦，帮他剪掉它之后，羽毛它就没有办法稳固起来。它一离开这个蛹之后，它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有人看到把那个硬的壳啊剪开，啊，结果这个蝴蝶就活着呢，真正常来。
所以有人说啊，欲速则不达。
所以有人讲。
所以有时候在讲这个速成的时代，对我们的信仰也有一番的冲击哦。
啊，所以这个速成的时代嘛，对咱的信仰有真大的冲击。
所谓的养成教育，它不能速成，它要经过时间的累积。
啊，所谓的养成教育就是要啊，经过有一个时间来。
长时间的磨合、操练所建立的一个很坚固的一个性格。
就是长时间来磨合啊，这样讲就进为。性格啊，
我们自己在读神学院呢、啊，觉得这四年的学习非常的重要
啊。团队你读神学院，感觉这四年的训练是真重要。
三年的学习，寒暑假的学习，
因为有三年的学习
啊，第四年的注目实习
啊，第四年来注目，
其实都是磨合呢。
其实这种是一种 外合，
神没有个性
啊，像无个性的，
神没有个人的主观
啊，像无个人的主观，
就是经过这几年磨来磨去，磨得非常的痛苦，没办法求神改变了，跪下祷告
啊，就是因为这样磨来磨去啊，求神改变我，这样来做。
哎，当中花了很多膝盖的功夫，哎，
啊是啊。真多靠老夫的功夫，
所以经过养成的教育，慢慢塑造一个神所期待的一个样式出来。
所以经过这些养成的教育啊，假作神所期待的。
我们看见摩西的养成教育，神对他是一个量身定做的。
咱看到摩西养成教育，这是神对的量身定做。
他有三个四十年，
有三个四十年。
第一个四十年在王宫生活。
啊，第二四十年里王宫生活，
过着富裕的生活，要什么有什么的生活。
这老真富裕的生活，有啥物爱啥物有啥物。
养成他享受荣华富贵。
啊，伊来也能享受这块荣华富。
养成他的自我，养成他的高傲。
啊，养成伊自我高傲。
这个时候神不用他的。
这时候神无要用伊。
神要的工人，不仅是一个很有能力、有恩赐的。
神要的工人，不是讲进入温书啊，进入灵的。
神要的工人是让他自己知道，在神面前应该有的卑微。
啊，神要用的工人是怎样讲？会怎样讲？你神面前爱卑微。
所以神把他丢在旷野四十年，给他受经历、受熬炼。
所以神给他在旷野四十年会受了经历。
所以经过这四十年的养成教育，去锻炼一个摩西的性格，成为神所期待的样子。
哦，所以经过这四十年的磨练。和摩西的性格，假作神所要爱。
所以神怎么在圣经里面、啊、替他背书啊？
啊，所以神啊，你圣经里阿拉替他背书咧。
当他的哥哥姐姐嫉妒他的时候，要攻击他的时候，
当然，哥哥姐姐要来嫉妒伊，攻击伊。
是神站出来说：“你看，我这个仆人是最忠心、最谦和的。”
啊，神却讲啊，这个仆人是同。相比上友好的。
如果没有第二个四十年的养成教育，就不可能造就摩西的第三个四十年。
啊，那么这四十年的磨练，不可能有摩西第三个四十年。
所以成长它需要时间的。
啊，所以成长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树结果打了很多的药，这个吃起来对人体是有危害的。
啊，所以一寡水果拍了真侪药，啊，一寡这吃起来是有危害。
鸡它有成长的过程，打了生长激素，我们吃了对身体是有危害的。
啊，这个龟那样。怕这个生长激素，咱吃了对咱嘛是危害。
有时候中了乐透一夕致富，对我们的生命是最危险的。
啊，哎，中乐透的人啊，这是对咱性命一夕致富，这嘛是对咱性命。
但那每一个人都希望过得宽裕富裕的生活。
啊，大家拢现在过过这个宽裕的生活。
所以我们在想，这个速成的时代，对我们的教育、对宗教里面是有很大的考验。
啊，你这速成的这个社会。其实对这个宗教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许多父母、老师都讲，用最短的时间达到最大的效益。
啊，真侪父母、真侪老师都讲，要用同等时间达成同款的。
所以现在很多的教育提到那个结果很重要。
所以真侪人讲，这个、结果真重要。
尽量缩短那个过程，来成就那个更大的结果。
啊，尽量缩短那个过程来啊，成就这啊。同大的结构，
但是却忽略那个扎根最基础的教育是非常的重要
啊。他未记得了这扎根的教育啊是同重要
啊，所以能够扎根就是持续结果的根本之道
啊。这扎根就是用个啊磨刷一点结构的、这个。
所以我们在讲信仰的宗教教育，除了翻土教育，它也是一个扎根的教育。
所以咱讲这个中国教育是一个本土的教育，嘛是一个扎根的教育。
你看孩子的成长，也绝对是一点一滴的，经过父母的陪伴、呵护、教育、管教。
哦，所以咱看到啊，囡仔成长的过程，一定是经过父母不断管教、安尼教育的。
我们一个长老见证啊，他小时候啊，要去聚会啊，要走两个小时的路程。
啊，有一个长老也见证，伊讲虽然参加聚会。
他回想起来，他的信仰就是这么一点一滴、一步一脚印把它建立起来的。
啊，伊想起来，伊感觉讲，这就是安尼，一点一滴安尼来累积。
所以原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信心磨练的一个过程。
因为伊这走路的过程中间，嘛是一个对信心磨练的过程。
也是父母在路程当中对孩子的一个接触以及机会教育的时刻。
嘛是父母甲囡仔啊，对囡仔会使做一个机会教育的时刻。
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信徒在没有对真理的扎根之后，马上做服事会出现很多问题。
啊，所以咱看到真侪信教，伊无扎根的过程，啊，落来做服事，这就出真大。
有一个弟兄很有爱心，很热心教会的侍奉。
有一个兄弟真有热心，真有爱心，要来做教会。
但是有一天跟人起了一些争执啦。
有一天，伊叫个人诶发生冲突。
看到了某些教会的软弱啦。
因为看到教会软，
那就从此不来聚会了。
结果伊就摆来聚会啊。
所以那一层外在的东西是非常的薄弱的。
所以你外靠这层门也是真真薄弱。
一定要经过我们信仰的扎根，能够扎得进去，才能够坚固起来。
啊，这是要经过信仰的扎根啊，才我就建立起来。
不会被那个人情世故所牵绊的。
才不会有这个人情世故来。
更不会被外在的环境所影响。
才不会叫外在环境所影响。
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啊，日头的出现，它是一项考验。
啊，所以圣经来讲，这日头的出现是一个考验。
对一个没有根的信仰来说，日头的出现就是他枯干的时候。
啊，对一个无扎根的信仰来讲，当日头出现啊，伊就孤单。
但是对有根的信仰，日头的出现是能够行光合作用，促成他成长的时刻。
不过伊若扎根啊，当日头出来，伊就会行这个光合作用。
啊，所以到底什么是日头？
啊，所以到底什么是日头？
我们来看回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
翻过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
十三章。马太十三章，我们来看二十一节。
十三章里的一章，
二十一节，因为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为了道遭遇到逼迫，
为了道遭受逼迫，
甚至受到了一些这个患难的影响
啊，受到患难的影响，
这个就是一个试炼了。
这就是一个试炼。
那当然，从路加福音八章十三节，他谈的是试炼，这个试炼是从神来的。
啊，路加福音八章十三节讲到讲，这个试炼是为神下来。
所以日头的出现就是神对我们的试炼。
所以日头的出现就是神对咱的试炼。
所以这个试炼，它是要促成我们这个种子能够迅速的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所以试炼是要叫咱来向下扎根，啊，向上，啊，向上来成
就。所以有人说啊，吃苦吃补啊。
所以有人讲。假苦假
苦，有时候苦难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维他命。
有人是苦难是咱生命中的维他命。
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约伯啊，是经过很大的操练。
咱看到约伯，他经历了很大的操练。
约伯遇到日头的操练，
约伯遇到这日头的操练。
所以神在一夕之间夺取他所有的一切。
啊，神呢，这个瞬间就夺取伊一切。
十个儿女在一夕之间全部都离世了。
啊，伊十个儿女一天中间就拢死。
他的太太也在当中看见了神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他们。
伊的太太嘛，看了讲，想要神安怎来对待伊，
非常的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接受。
实在无法接受，无法理解。
对约伯说：“你持守你的神死了算了。”
伊讲，对约伯讲，你持守你的神死啊，死。
但是约伯非常的知道，一切得来都是从神来的。
不过约伯知影，这一切拢是运行。
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
啊，赤身出于母胎，嘛必赤身归回。
赏赐是神，收取的也是神。
啊，收受在神，收取的嘛是神。
所以可见，今天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都会遇到日头的出现。
啊，所以可见，你咱人生中间，咱会碰到这个日头。
每一个人信仰所接受的考验的形态都不尽相同。
每一个人接受这个信仰的考验的方式拢无同。
但是神对我们的考验都是量身定做的。
但过神对咱的考验拢是量身定做。
所以圣经提到说，我们所接受的考验，绝对是我们能够忍受得住的。
所以圣经跟人讲，咱所受的考验绝对是咱受得了的。
所以信仰也只有经过日头，才能够真正生根，才能够成长。
所以嘛，是要经过这里头，才有到时间来成长。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的信心啊，真的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面。
所以咱看了保罗的信心，真正是建立于这真理的这个基础。
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
咱看罗马书。
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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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痛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好，我们来看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事是低处的事，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好，所以圣经特别提到啊，保罗的信心已经建立到一种没有办法再借着外在的势力去影响他跟神的关系。
啊，所以咱阮只看到讲，保罗信心已经是外靠外表的物件，无得个影响到伊的信心。
这个说起来谈何容易啊！
啊，这讲的跟我这样简单。
今天我们信主遇到患难，你可以接受吗？
咱今日信主。来接受到患难，你敢无得接受吗？
今天为了信仰遭遇到亲人的逼迫，你可以承受吗？
今天为了信仰，你会受到亲人的逼迫，你敢无得？
你依靠神，你的生活却是活在一种饥饿当中，你可以理解吗？
你挖靠神，那么你的生活遇到困难，你敢无得理解呢？
你坚持依靠神，却遇到一些危险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吗？
你坚持我靠神，却拄到这困难，你看我就想想嘛。
他说，在信仰的建立在真理的扎根的基础上面。
你讲信仰的建立，踮在这个扎根的基础上。
他说，生命已经归属神了，活着就是基督了。
因为生命已经归属神啦，活着就是基督。
没有再借着外在的万物什么样的事情去影响他跟神的关系。
啊，外靠无再有别人的事情了，影响伊跟神的关系。
有时候我们只不过受到别人一点的逼迫，还是用一些不同的思维，我信仰我们就摇动了。
有当时咱受到别人的逼迫，还是讲无讲的话对咱讲，咱就受到影响。
所以这边提到啊，不管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阻挡、影响我亲近神。
所以讲，不管是今麦代志还是将来代志，拢活到来影响我来亲近。
三十九节是告诉是提出是别的受造之物啊，当然有人解释别的受造之物用很多的角度了。
啊，三十九节讲是关注是基础的，是别的。受造之物，有人来解释这受造之物。
到底什么是别的受造之物？
到底什么是别的受造之物？
你就问传道，传道是外星人吗？
啊，有人问传道讲，这跟外星人？
我说我不知道。
我讲我唔知。
我说其实外星人也不会影响到保罗对这个得救的盼望。
我讲就是外星人嘛，不会影响到保罗对得救。
这个就是一个对信仰坚持持守信仰所发出的一个反应。
啊，这是一对信仰发出的这个欢迎。
因为保罗把圣经的福音、把神的真道、神本身当作绝对的事情。
因为啊，保罗将圣经的真理啊、神的道理啊，当作这绝对的代志。
不能够拿什么东西来比较的。
是我都可以把他们蒙压来跟比较。
它是绝对的，所以信仰当中没有矛盾。
因为伊是绝对的，所以你信仰在无矛盾。
如果你不把神当作绝对，不把神的话当作绝对，信仰有太多的矛盾了。
啊，如果你若无把神的话当作绝对的，安尼你有真侪矛盾。
你的信仰必须解决很多很多你无法理解的问题。
你落来解决真侪你无得理解的问题。
你的信仰就不断的去解决问题，因为你对神没有信心。
你的信仰就是停留在那解决问题呢，因为你是因为你对神无信心。
有时候我们才看到早期的信徒懂多少道理。
啊，有人是那样想，过去的信教伊到底包括多少？
他们就信了。
伊就相信啦，
不管别人怎么讲，我就是信这个宗教。
唔管别人安怎讲，我就是信这个。
他就是对信仰有体验，
因为伊对信仰有体验。
他对神是绝对的，这个从来没有质疑过的。
伊对神是绝对的，从来都无质疑。
他对信仰绝对没有矛盾。
啊，也信仰对无矛盾。
所以这个时代，我们真的常常中了逻辑跟所谓的知识的毒。
啊，所以你这个时代咱始终啊，用这个逻辑加知识的毒。
我们很难回到单纯来看待神的话。
咱真难。回到这单纯，
我们总是用我们的想法，用我们所可以理解的事情来去解释神的事情。
那你用自己的思维来看神。
那这样一生当中一直在解决很多信仰带来的疑问，因为你有矛盾。
安尼，你的信仰里面一生中间拢是你解决这款问题。
没有根就枯干了，
因为伊无根就枯。
所以可见根它是一个命脉的来源。
所以咱应该看到根就是这个命。命性命来玩，
有时候看这个石缝当中还能够长出这些小树小花，我觉得不简单呢。
有当时咱看一挂石头旁来咧，佫生出一挂啊，植物
一个最不合生长的地方，它竟然生命能够长起来。
哎，无适合生长的所在，却我都有这生命。
因为它有根，能够深入到更深的底层。
因为有根，会用插入到佫较深深的。
所以我们今天信仰到底有没有根？
所以咱讲的信仰到底有根吗？
因为信仰能够扎根，这个结果就是自然的现象。
因为信仰能够扎根啊，这个形状就是自然的现象。
所以我们在讲说，一棵树它健不健康，不是在于它结的果实有多少。
所以咱看一棵树啊，伊是不是健康，不是讲伊这果子结偌济。
有可能是结了很多，后来隔天就死了。
有可能结真多，按个健康的死。
一棵果树，它健不健康，在于它的根部。
一个果子树有健康无？爱看伊的根部。
所以，一个生命的高度在于它生命的深度很重要。
所以，生命的广度爱看伊生命的深度。
没有深度，高度都是假的。
无深度，哎，这广度拢是假。
我们之前提到盖大楼，如果没有坚固的地基往上盖，就是危险。
啊，这个、大楼伊若无真稳固的地基，安尼起高啊，关系愈危险。
盖得越高，垮得越快。
啊，起高高。啊，到来
机会。所以我认为属灵它不只有仅仅是高度的问题。
所以我感觉属灵不是讲讲有广度的问题。
属灵更重要，谈的是那个深度的问题。
啊，更加重要是那个深度的问题。
属灵的高度可以在我们所看得到的服事跟我们所做出的一个结果。
啊，属灵的广度，你咱所做的服事，阿个啊所看到的结果。
但是属灵的深度那个根部是没有人看到，是你跟基督的关系。
不过属灵那个深度，那是无人看到，因为那是。 你跟基督的关系，
这个是被隐藏的，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生命属灵生命能够持续延续的很重要的原因。
这是很温重的，别人看我的，但是就是很重要，你跟基督的这个
一个人的属灵高度，如果属灵深度如果不深
啊，一个人属灵的深度如果不深，
这个高度很危险
啊，这个高度就很危险。
当然很有高度，看见别人比他更有高度，他就嫉妒别人
啊。当然有一个高度，他看到别人比他高，他就嫉妒别人。
今天在会议当中，他所提议的东西得不到大家的认同，他就底下散布一些纷争
啊。他会议中间提到提一些啊东西得不到大家的认同，他就在下面私底下来散播纷争。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注重那个里面内涵的属灵深度，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注重这个内涵的属灵的深度，
我们就提到那个高度，那个高度
啊，咱就一直在说那个高度，那个高度，
这种高度不能够造就教会了。
但是这种的高度是没得来造就，
这种高度会造成这个教会的纷争还有混乱。
因为这种的高度是会造成教会的混乱，
这个对我们传道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啊，这对传道人也是很好的提醒，
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属灵的品德胜过任何的恩赐
啊，所以这个属灵人的品德是赢过一切。
所罗门王啊，这个扫罗王之所以得不到神的这个恩宠
啊，所罗王之所以无得这条神的恩宠，
反被神拒绝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有高度，但是没有深度。
啊，这条神来拒绝是因为伊刚好官多无深度。
他看大卫比他强，妇女们啊，舞蹈唱了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
伊看到大卫比他强，从古路来恶罗大卫无恶罗伊的时阵，
心中仇视大卫，恶魔就临到他的身上。
伊来敌视大卫啊，所以这恶魔了，他来也心。
一个人有高度没有深度，对人对教会是个伤害。
一个人有高度无深度，对人对教会拢是伤害。
为什么没有深度？因为对真理不熟。
啥人无深度？是因为对真理无熟。
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三章第六节这么说到。
所以你提摩太前书三章第六节，
他说初入教的不适合做监督。
讲初入教的无适合做监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
啊，恐惊伊自高自大，
就落入在魔鬼的刑罚里面。
落入魔鬼说。所以
有时候我们不再赞成一个初入教的信徒马上去承接一个带领性的工作
啊，所以我们不赞成一个初入教的信教来接一个信当，
因为没有真理的带领，他的反应都是用社会的那个观念
啊，因为没有圣灵的带领，他所做的反应都是社会的。
有时候我们看一般的逻辑跟教会神所看的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啊，有当时咱这个信教会所看的，跟一般逻辑所看的，
具备真理条件是我们正教会啊承接圣工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啊，具备真理啊，这是咱正所教会承接圣工一个真重要。
听命胜于一切的献祭。
啊，听命胜过献祭。
扫罗最大的被弃绝，就是因为他一直想做侍奉，但是没有听神的命。
啊，扫罗想要弃绝，就是因为伊刚想要做侍奉，无要听。
立国之前很谦卑，谦卑低头。就是还没有当王之前他谦卑低头
啊，你要不做王进前已经谦卑下头。
当王之后，有了一些声望，有了一些底下的一些呼声，他就开始自己做头
啊。做王了，伊就自己要来做头。
寄人诸头，不能够比他还要高
啊。搁无阿多看别人比较高。
大难临头是他最后的结果。
啊、所以大难临头就是最后。
所以整个扫罗王最后的结局是被人砍头。
所以扫罗王。同辈结果就是讲斩头，
所以可见我们在侍奉里面真的是要彼此劝勉。
所以咱伫侍奉内底是爱互相来劝勉。
啊，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头，
就是爱以神做咱的头。
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热心侍奉神，
不然一看伊咱家真热心来侍奉神，
好像做了很多圣功。
啊，好像做真侪圣功。
可是有时候所行所为却不跟真理有一个很相称的一个对比。
那个所行的却跟真理无相称。
如果很热心，与人却不和睦。
咱真热心，但个个人拢无活泼，
性情很暴躁，没有办法约束。
啊，性情真暴躁，啊，无得约束。
在教会没有好的名声。
啊，你们教会啊，你无好名声。
当然，就人来说，他做了很多的工作，神应该跟他同在的。
当然，就人来讲，看到讲，伊做真多圣工，应该神该同在。
可是，在神的眼中却不是如此的。
但个你神的眼中，却不是安尼。
一个以神为头的人，他能够凡事尊神为大。
因为以神为头的人，伊会用凡事来尊神。
他所结的果子叫做义果。
伊所结的果子就是 已够，
他能够尊重体制，
因为伊尊重这个体制，
越服侍越谦卑
啊，伊愈服侍愈谦卑，
越侍奉越甘甜，
愈侍奉愈甘甜，
越侍奉越爱神越爱人，
愈侍奉愈爱神爱人，
越侍奉与家人的关系越和睦
啊，愈侍奉跟主内人关系愈好。
如果不是这个结果，那就不叫义国啦。
中国人不是这个结果，安尼就不是义国。
我们看这个雅各书第三章。
咱来看雅各书第三章。
雅各书的第三章。
雅各书第三章。
雅各书三章。
雅各书第三章。
三章我们来看十四到第十八节。
啊，看十三到十四节。
三章的十四到第十八节。
三章十四节到十八节。
十四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属情欲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有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如果凡事以神为头，尊神为大，你所结的果子叫做义果啊！
啊，所以咱来翻书，遵循特多所给的规矩就是义果。
如果我们越侍奉，如果我们越热心，
那如侍奉如热心，
哪边热心哪边就有嫉妒纷争。
啊，你对于热心，对于有嫉妒纷争。
我们越热心就扰乱跟纷争。
啊，咱如热心就扰乱纷争。
圣经提到不是从神来的。
圣经讲这不是问神来
的。属地属魔鬼的。
这是属地属魔鬼、
欸，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呢。
这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好的提醒。
所以，我们今天要照真理来做美好的侍奉。
所以，咱要照着真理来做美好的侍奉。
所以，真理所结的果子叫做义果。
所以，真理所结的果子叫做义果。
哎、欸，它是清洁的，
这是清洁的，
是与人之间的和平的，
是个人是和平的，
是温良的，
是温良的。
它能够结果子，
能够结果子，
有怜悯的心，
有怜悯的心，
对人没有偏见，
对人无偏见，
没有假冒。
真
正所解的就叫做和平
啊！真正所解的就是和平。
我们上次谈了很多过和睦的生活，这个太重要了
啊！过去真正咱讲了过和睦的生活，这太重要。
如果整个教会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不和睦的状况，哇，这个不是从神来的。
怎么过教会拢无和睦？安尼这不是为神来
啊？所以很多时候啊，人看人跟神看人是不一样的。
在真正是要人看人。啊，跟神看人是无共。
不是热心就可以，不是圣工做多就可以。
不是讲热心就好，不是讲做圣工就好。
重点是你的侍奉有没有合神的旨意。
重要是讲你做圣工有合神的。
我们来谈这个参孙的例子
哈。啊，咱来讲这个参孙。
我觉得这个参孙例子是一个我们很少用这个角度去切入的一个方向。
啊，参孙这个呢是咱真少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啊，
我们来看这个四世纪的第十三章。
看书书记十三章，
参孙的出现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啊，参孙的出现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
而且参孙的出现是老早神就在他父母当中就开始预备了。
你家参孙的出现是神，你也北部的时候就预备啊。
世世的出现是因为以色列选民被外族欺压，神兴起世世来拯救他们。
书书的出现是因为啊，以色列人受到。外邦人的欺压，所以神来拯救伊。
我们来看十三章的第一节。
咱来看十三章第一节。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好，所以这个时候才兴起的士师啊，这个参孙的出现。
所以你这些人就来兴起啊，属参孙的出现。
所以神就拣选一个很敬虔的父母亲。
所以神就拣选一个真敬虔的父母。
啊，对这个太太说，你要怀孕生子。
啊，对这太太讲，你要怀孕。
我们来看第五节哈，
看第五章。
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我们来看第七节。
第七章，
却对我说，你要怀一个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净的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细尔人。好。所以在整个参孙还没有出生之前，
所以你这参孙还没出生啊，
他的一生当中就已经在神的预备当中了
啊，也一生其实就是神的预备中间。
所以神是拣选他成为一生当中从出生一直到死做拿细尔人。
所以神拣选伊从出生到死啊，拢是做拿细尔人。
什么叫做拿细尔人？
什么叫拿细尔人？
叫做离俗归神的人，
就是离俗啊归神的人，
就是。不是俗世的，是完全圣洁的。
啊，就是无俗世间是完全 完全圣洁的，
饮食要圣洁
啊，因家庭要圣洁，
生活要圣洁
啊，生活要圣洁的。
可是事实来说，整个参孙出生到他长大的时候，是这么一回事吗？
啊，不过咱看到参孙的出世啊，到伊大汉，咁真正过安尼
是。我们来看这个十四章，
咱看十四章，
我们看见了、啊、这个参孙呢、啊，不仅嫁。啊，娶这个菲利士这个外邦的女子。
咱看了参孙娶外邦的女子，
他对有关于男女之间啊这个感情方面是非常的放纵。
啊，你这男女感情来是顶头已经放纵。
甚至他食物当中也不追求圣洁。
甚至你食物顶头也嘛无追求圣洁。
那我们心中会有这个疑问啊，神用他干什么？
咱就会感觉真疑问啊，想要神要用伊？
明明他是这样的人，不圣洁的人，那神干嘛要用他？
想要是安尼人，神要用伊？
可是神的旨意不会因为人的软弱去改变
了。不过神会因为人的软弱来改变。
我们来看第三节哈，十四章的第三节，
十四章的第三节，
看到第四节，
看第四章。
上节他父母说，在你的兄弟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母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他父母却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的。哎，我们读到这段圣经会觉得非常的纳闷呢。
啊，当然看这段圣经，可能感觉真奇怪。
哎，圣经提到说，参孙要娶这个非利士的外邦的女子。
啊，参孙要来娶这个非利士人这外邦的女子。
可是神的心意开始提到，他要离俗啊，这个离俗归神，完全圣洁。
啊，圣经开始不是讲了讲，因为离俗归神啊，做圣洁。
可是他所做的事情却违背了神当时的初衷。
啊，他所做的事情违背了神原来的意思。
那他嫁娶这个外邦女子这件事情，在第四节怎么说呢？
他来娶外邦的女子，安尼第四节啊，神
他说这个事情出于耶和华。
讲这代志是出于耶和华。
我们心中就更矛盾了。
啊，咱心中你感觉真
为什么神的期待跟后面有不一样的落差呢？
想到神的期待，到后来个，
那解释圣经你不能用这一段去解释，叫做断章取义。
啊，不过咱不应该来解释，应该变成断章取义。
其实啊，并不是这样的。
其实并不是安尼。
乃是参孙辜负了神的期待。
其实是参孙来辜负了神的期待。
但是神一开始的旨意就是让他去攻打非利士人。
但我神开始的意思就是没有去攻打。
虽然参孙软弱，但是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没有改变。
虽然参孙来软弱，但是神在那边尽管的旨意
依然借着他来攻打非利士人。
由王驾流以来攻击，
所以参孙的悖逆在先，神的任凭在后。
啊，所以参孙的悖逆在先，神的旨意在后。
哎，你不能说神认同他哦做这件事情。
你未使讲啊，神就是安尼来认同。
你不能说神认同参孙来犯罪，然后神继续使用他。
你未使讲神认同参孙来犯罪，并且继续来使用。
那这样的解经就有问题了。
因为那安尼解经有问题啊。
如果这样，有人就说哦，那个犹大卖主哦，就是因为犹大成就了神的救恩。哎，这是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男人讲，安尼犹大为主，安尼就是成就了救恩。
我们想想，人是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其实人不过是一个工具呢。
我们来看四世纪的第十五章。
那来看看四世纪十五章。
十五章，我们来看第十五节，来看到第十七节。
十五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
十五节，他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拾起来，用以击杀一千人。参孙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说完这话，把那驴腮骨从手里抛出去。好，以下省略。所以圣经提到了一件事情，是参孙用驴腮骨击杀一千个非利士人。
啊，这讲起来是讲参孙用驴腮骨来击杀一千个人。
驴腮骨不是一个合用的器皿。因为合用的器皿还有更多，更适合来攻打敌人。
驴腮骨并是一个作战的器具，啊，佮有更加适合的器具。
所以参孙手中的驴腮骨是最不适合当作武器的。
所以参孙手中的驴腮骨是同无适合做。
之所以能够击杀非利士人，是因为神的灵跟他同在。
想到我到来击杀非利士人，是因为神的灵跟他同在。
就像参孙虽然是一个不圣洁的器皿。
就传就参孙虽然是一个无性格，
神却使用他成为非利士人的克星。
啊，神就啊可以来讲讲这个非利士人的克星。
因为神一开始就他身上就有这样的旨意了。
啊，因为主关系神这边的心胸的完了，
绝对不会因为他的软弱就影响这个旨意。
啊，不会因为伊的 能将来影响这个旨意。
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今天虽然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
所以咱不能讲，咱做了真多得罪神的事。
神好像没有管教我还是过得很好啊。
啊，咱看到神无甲咱管教，咱讲咱过得真好啊。
可是神认同我这件事情。
啊，是不是神来认同我做这件事？
如果神不认同，神怎么会跟我同在？
神若无认同我，神哪能跟我同在呢？
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
啊，咱来看圣经上了。
请看马太福音第七章。
咱看马太福音第七章。
马太七章。
马太福音第七章。
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马太福音第七章。
其实你要思考这段圣经哦，让我觉得一开始觉得非常的震惊了
哈。啊，其实咱来思考这段圣经，因为这话感觉真震惊。
我说这个跟我们逻辑完全不相同。
因为这是跟咱的想法拢完全无同。
我们来看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啊，这句话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个到底是对谁说的？如果你从第七章开始看起，
到底这段话是对谁说的？中国人来问题，这是用一开始看。
对当时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
这是对当时来跟随耶稣的门徒。
七章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
七章第一节说，你们不能论断人。
七章的第七节，你们祈求就得着。
七章第七节说，你们祈求就得着。
第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
啊，第三十三节说，你们入厦门。
第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讲的就是当时的门徒。
十五节说，你们防备这假先知。
所以讲的这句话，凡称呼主啊主啊人，是针对我们这些归入神的人而说的。
所以所说的这句话，是对咱这些归入神啊做神门徒的人。
这不是我们逻辑可以理解的事情呢。
这不是咱逻辑所以能理解的。
一个能够行神迹的人。一个能够行异能的人，
一个能够行异能的人，
一个能够传道，而且很多人来相信接受的人，
一个能够传道，很多人来相信的人，
他有属灵的能力，
有属灵的能力。
可是这些能力并不等同于将来他可以得救。
但是这个能力不代表说他以后一定得救。
所以圣经怎么讲？
所以圣经怎么说？
当他没有遵循天父旨意，
当他如果没行
所行的不合神的旨意的时候，
所行的不合，
到那一天神说我不认识你们呐、
啊。啊，提贝甲讲，我无认不你。
你们这些作的人离开我去吧。
恁这寡作的人离开我去吧。
有时候读到这段圣经，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有当时读了这段圣经，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大。
我们多少优秀的传道人，这么会传道，行很多的异能。
咱有真侪优秀的传道。
因为在很多的事情当中没有遵行神的旨意，
但不过因为你一个代志领头无遵行，
或许神过去重用他们，也跟他们同在，可是不见得神认同他们的行为。
而且过去因行真侪异灵，神跟同在，但不过无代表神认同因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我们有不同的思维在这个圣宫里面。
啊，所以本质讲来，其他人看了有这个思维啊，你这个信仰领导。
驴腮骨在参孙的手中，
驴腮骨。参孙的手中，
而参孙就在神的手中。
啊，参孙是你神的手。
我们今天也在神的手中。
今天咱嘛是你神的手。
驴腮骨是没有用的。
驴腮骨是无用的。
因为参孙用它，它变得有用。
是因为参孙来用伊，所以变得无用。
我们是没有用的。
咱是无路用的。
因为神肯用我们，我们就变得有用的。
因为神肯用咱，咱就变得有用。
所以是说，神不见得用有能力的人。
所以神不一定用过啊，有能力。
但是神所用的却让他有能力。
但过神所用的却有能力。
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与我们同在。
因为这一切都是因为神跟我们同在。
绝对不是我们的能力所为。
绝对不是讲咱的能力。
因为参孙一直没有办法认清自己。
因为参孙你无得认不自己。
他只是神眼中的一个驴腮骨。
啊，伊不过是神眼中的驴腮骨。
目的就是来完成神的旨意。
目的就是要来完成神的旨意。
我们看见参孙拿了驴腮骨击杀一千个非利士人，驴腮骨就被抛弃了。
但看到参孙用这来击杀非利士人了，就给他弹杀。
我们看见参孙被神使用之后不圣洁，不合神的旨意，也被抛弃了。
但看到参孙被神使用了，无合神的旨意，无圣洁，
他一生的服侍当中是不断的去满足他里面的私欲。
啊，一生的。服侍不过是来挽救伊家己的需要。
他不断的违背神的命令。
伊不断来违背神的。
神的灵似乎与他同在。
神的灵看起跟伊同在。
但是神不是认同他的行为。
但个唔是讲神认同伊的行为。
他只是神的工具。
因为伊不过是神的。
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神的工作还未完成。
神还要继续用他。
神那个要继续用。
一直用到最后一刻。
一直用到最后一刻。
工作完成，神开始清算。
当 当这个工作完成了，新的来。
你所做的合不合我的旨意？
啊，你所做的有好啊。
如果合旨意得赏赐，
然后下旨意就得了赏赐。
不合旨意，神说离开我去吧，这个恶人。
啊，那无下旨意就啊离开我去吧，你这恶人。
我们今天在侍奉当中，我常常举比喻，好像筷子跟钢筷一样。
啊，我能讲你使用中间，啊，我做一个比喻，加这个筷子。
啊，卫生筷，卫生筷。
啊、这个卫生筷加。钢筷，
卫生筷用完就丢了。
啊，咱这个免洗筷，那个饮料，咱就。
但是钢筷用了就继续用下去。
按过这个工作的，咱就一直给它使用。
我们在神眼中到底是卫生筷还是钢筷？
咱这边神的这个眼中到底是多一种毒？
不是这个卫生筷使用了多少，而且吃了多少东西？
不是讲这个给这个毒卫生筷来吃了好
多。而是那个本质的问题。
是这个本质的问题。
你是钢筷就继续被使用。
啊！你是这个钢筷，你就继续
了。你是卫生筷，用了一次就被抛弃了。
你俩是这个卫生筷，就是使用了就淡掉。
所以这么说来呀，服侍最大的价值不是绩效。
所以讲起来安尼，死亡的同情啊，不是这个绩效，
绝对不是数字，
绝对不是数字的问题。
这个人会不会受洗，跟我们没有绝对的关系。
这人会受洗无？这跟咱无关，无绝对的关系。
保罗这么说。
保罗安尼讲，
我撒种。亚波罗罕这个亚波罗浇灌
啊，我邀请了亚波罗来浇灌，
但是后面提到叫他生长的是神。
按哥后边讲接着讲叫他生长的是神。
所以今天人只能尽本分，结果绝对不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啊。所以人但我都尽本分了，生长叫他生长的是神。
所以我们今天的服事只是来见证神的工作。
所以咱今天服事是来见证神的工作。
真正完成的是神。
真正完成的是神。
这个在外面的逻辑是讲不通的
啊。这来问外口的思想来讲是不通的。
那在神的逻辑里面，在侍奉里面，是要我们要求，哎，让我们有这样的认知
啊。神啊，咱做神的侍奉啊，神对咱的要求是安尼。
所以人侍奉当中最大的试探来自于人的内心
啊。所以人侍奉中间同多的试探就是来自
人很喜欢被人高举，
因为人真欢喜，可能
我们在人群当中很喜欢被人凸显。
当你人群中间啊。真欢喜讲红，
我们人很喜欢被公众当中被奉承、被恭敬、被尊重。
啊，咱希望在咩人群中间啊受到奉承。
带着人性，你跟我都是一样吧？
到了人性的例外，都是
谁不喜欢听到赞美的声音？
啊，咱有像无欢喜听到这款。
可是这种赞美的声音会阻挡我们更亲近神。
像我这种欧乐声音，够咱来阻挡咱亲近神。
所以保罗一生当中最大的，他觉得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所以保罗一生中间，伊感觉同大的难处。
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拒绝啦。
就是我传福音没有别人，等到家己用拒绝。
所以人会有一种情欲，在侍奉里面会去满足自己的想法。
所以人伫侍奉中间有一种来满足家己的。
所以要学会攻克自己。
所以要学要攻克。
我们今天可以在人的面前，能够有一颗为父的心肠。
啊，咱你别人中间爱有一个。做老爸的心肠，
但是我们不能在人的心中建立一个天父的地位。
按说咱不能在别人的心中建立一个天父的地位。
没有任何人在信徒的心中能够占据那个天父的地位。
因为无人用在别人的心中来，占据这个天父。
我们的工作是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
因为咱的工作是将人来引到天父头
上。如果任何一项圣工你认为没有我就做不成，这是我们信仰侍奉里面最危险的时刻。
啊，所以这个信仰呢，这种危险的事就是你将无将人来传到神的，
因为你在别人心中来建立那个天父的地位，
因为你在别人的心中来建立这个天父，
你要在别人心中来夺取神的荣耀，
你在别人的心中来夺取神的荣耀，
所以听命胜于献祭，
所以听命胜过献祭，
正确的态度比宣道本身更重要
啊，正确的态度比宣道本身更加重要，
若缺少了真知识与德性
啊，那缺少这个真知识跟
我们的热心是不能够造就这样会
啊，咱的热心小波都来做就够。
是一个有内涵、真理内涵服侍的人，
所以有一个真理内涵的人。
他最大的期待不是要得到别人的称赞，而是得到神的纪念跟赏赐。
啊，伊通都爱，唔是讲要求别人来赞美啊，是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啊，咱看路加福音第十。
路加福音第十章。
路加福音第十章。
路加福音十章。
路加福音第十章，
第十章来看第十七节。
十章十七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
路加福音第十章，
我们来看第十七节。
十七章，
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好，这时候七十个人出去传道回来，一个一个跟主耶稣报告：“主啊，你看我们做了多少的成绩啊！”
这七十个啊，去传福音的人啊，回来了，大家拢来个 欢喜来对
神。你看因着名做了那么多美好的侍奉。
讲因为你的名，我做了真多美好的侍奉。
我看见了神拨了一个冷水给他们，主耶稣拨了冷水。
对啊，主耶稣说对人判定罪。
主耶稣把那个价值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
你主要说从这个价单来提升高。
我们来看二十节。
咱看二十节。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乃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来欢喜，这个很重要。
啊，唔当因为鬼服了恁来欢喜，啊，因为恁的名记在天顶欢喜。
你做工做多少不重要。
你做工做多少最不重要。
重要是你所做的能够被神纪念记录在天上才重要。
重要是你所做的工和神来纪念啊。
工作做了很多，每个工作都与人结怨。
啊，工作做真多，啊，拢个人无
多。越热心，人的冲突越多。
越热心，冲突越大。
啊，虽然带来很多人信主，但是心中却骄傲。
啊，虽然带真多人来信主，啊，不过心中来骄傲。
到底我们的侍奉要得神的称赞，名被记录，还是我们要得人的称赞呢？
到底咱的侍奉是要来得到神的俄罗，还是要得到人的俄罗？
当我读到摩西的一生哦。
等我来读到某些一心、
啊。其实我昨天啊，准备这篇讲章，准备到凌晨三点。
啊，我昨准备上刚上，准备到零啊，早上三点。
躺一下，早上起来六点就要起来再准备。
啊，困到六点起来过来准备。
我就是在想摩西的一生，摩西的一生。
我在想摩西一生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去看摩西的一生，他是最没有掌声的侍奉哎。
咱看了摩西一生，都是无破到声的侍奉。
你看摩西在以色列选民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咱看摩西离以色列选民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
他带领选民离开埃及，
伊带领选民来离开埃及，
过红海，带领选民经过四十年的旷野生活，
啊，过红海，踮咧旷野四十年的生活，
他历经那么多的苦难，甚至也历经过自己的软弱，要向神求死，
经过好多苦难，嘛经过一个软弱，佮嘛向神来求死，
好几次神发怒，要灭绝这些以色列百姓。
过了届神发怒要来灭绝这挂一些百姓。
生命记九章十四节怎么说到？
啊，生命记九章十四节了。
他说：“你且由我来灭绝他们。”
伊讲：“你好，我来灭绝因，
将这些百姓的名涂抹。”
讲这挂啊，百姓的名涂抹。
那神说要从摩西的后代来兴起更大的国来。
哦，问摩西后代来兴起更加大的
国。哇，今天如果我听到，我绝对双手赞成。
啊，今天若是我听到这句话，我一定双手。
这些百姓每天跟我唱反调，
所
以灭绝他们，从我的后代来兴起，那不是好事吗？
神就灭绝因啊，问我后代来入去啊，这个。
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二节怎么说到？
你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二节，你讲。
摩西站在这个破口当中替百姓祈求。
摩西是徛在这个破口中间啊，来替百姓。
神，你若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我的名字愿意在你生命当中被涂抹。
你讲神啊，你要下面。因为了下因阿伯，我愿意我的名给你来读吗？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啊，你心中不感动吗？
啊，我读到这段人心内是哇感动。
这个救恩这么重要，摩西可以为了百姓让自己的名字被涂抹呢？
这个救恩是完全重要啊！摩西甘愿自己的名。
所以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对摩西已经在一个很崇高的地位，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
所以想了摩西这个。地位在摩以色列中间是，以色列中间是无得突破。
用你的仁义来看，摩西的功劳最大。
啊，问仁义来看，摩西的功劳是真大。
如果就现实来说，没有摩西就没有以色列选民。
人讲无摩西就无以色列选民。
他能够带领以色列选民，可是到后面我们看见了，摩西却不能够进到迦南地。
啊，伊来带领啊以色列百姓，按个最后伊家己无进入。
神跟他讲：“你来到尼波山，你观看我要祝福的地方。”
啊，神叫伊来到尼波山。所以看了讲，这是我要祝福。
但是你只能看，你不能进去。
但我你只有看，无得你去。
摩西向神求过两次。
摩西来向神求
过。神说，因为在米利巴水这个事情，你不尊重我，所以你不能进去。
啊，摩西对啊，神对摩西讲，讲因为你的米利巴水这代志无尊重我，所以你无得你去。
我说摩西他有性情呢，他有想法呢。
啊，摩西是有性情有想法的人。
如果是我，我觉得我一定提出严重的抗议。
啊，如果是我一定来提出。
我做了这么多带领选民，神你却不让我进到迦南地。
我做了这么多带领百姓，你无法度，你却叫我无法度入去这。
那其实这个动作也是神爱摩西的动作。
其实这嘛是因为安尼，所以神爱摩西的动作。
不仅如此，神叫摩西说：“你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把尊荣全部给他几分。”
啊，神爱伊按手在面约书亚头顶，啊讲你要为祝福。
使一些人全部都听从他，
所以一些百姓拢来听从伊。
神要让摩西一生的那个光环全部撤掉，
啊！神爱摩西的光 这个光环都来切掉。
要把尊荣给约书亚，我想任何人很难放得下吧。
那个尊荣和约书亚，这是任何人啊拢无得放。
因为摩西的侍奉观念是正确的。
因为摩西的侍奉，这个观念是正确的。
他知道他为神侍奉不是为了得这些民心。
啊，伊讲。因为他的侍奉不是说要得到这些名声，
他要得的是神本身所给他的赏赐。
因为他所要得的是神要给他的赏赐。
因为摩西放得下，所以约书亚才能够拿得起。
因为摩西能够放下来，约书亚才能够拿得起，
工作才有办法传承下去。
这个工作才有办法继续来传。
如果今天摩西一样进到迦南地，请问这个棒子要交给谁？
所以说今天摩西如果也同样来到迦南地，这样这个
我想没有人会服约书亚的，
我想没人会过来服，
绝对是两个头的阵仗开始造成的混乱，
绝对是变成两个头的阵仗。
如果摩西有一种私心，
如果摩西有这个私心，
他可能在百姓的心中变成一个塑造一个神的形象，
他可能在百姓中间塑造这个神的形象。
当然对摩西来说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
当然这对摩西来说是一个很残忍。
我做了这么多，神给我的这么少，
我做了这么多，看起来神给我这么少。
到底摩西一生侍奉最大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到底摩西一生的侍奉同在价值？
我们来看生命记三十四章。
我们来看生命记三十四章。
生命记来看三十四章。
生命记三十四章。
生命记来看三十四章。
生命记三十四章。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侍奉神最大的荣耀。
啊，我想这是一个侍奉神同大的荣耀。
三十四节提到神要摩西来到尼波山。
三十四章讲了讲，神爱摩西来到尼泊山，
要他看见神应许的地方，但是你不能进去。
叫伊看这神应许的所在，按个伊无得入去。
所以摩西就死在尼泊山。
所以摩西是死在尼泊山。
他最大的荣耀在哪里？我们来看第六节。
伊通大荣耀里头，咱看。
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1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摩西一生当中最大的价值是神亲自替他埋葬。
神摩西同一生同接待的时候是神亲自给他埋葬。
没有别人，只有神一个人。
没有别人，只有神一人。
摩西得到的不是世间的荣耀，而是神本身肯定他一生的侍奉。
摩西所得的不是世间的荣耀，是神肯定的荣耀。
他的丧礼虽然不是那么样的隆重，
他的丧礼不是说这么用掉，
但是有神参加，却肯定他一生当中的侍奉。
但是有神来参加，来肯定了他一生的侍奉。
今天很多人的丧礼非常的隆重，
今天很多人的丧礼
但是你我的丧礼将来如果没有神参加，一点价值也没有。
但是你我的丧礼将来如果没有神来参加，这一点价值都没有。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侍奉真正的价值，不是在人给我们回馈的荣耀。
所以我们看到侍奉价值不是说看到别人对咱的，
所以侍奉不是建立地位，不是我做很久我就讲话大声。
所以侍奉不是讲建立地位，不是讲讲话就能大声。
要更谦卑
啊，是爱更加谦卑。
让你的侍奉，因你的侍奉被神纪念，名字记录在天上。
是爱和你的侍奉，和神来纪念，你的名纪念。
将来我们死了，神亲自与我们同在，参与我们的丧礼。
将来咱死后，神来亲自来参与咱的丧礼。
最后一句唱诗，
咱最后来唱诗。
四百首。
声愿更像耶稣，求主耶稣来同住，平安乐来满我心，心灵如歌效法主，我在真实救主，我愿谦卑更柔和，求主耶稣来同住。天父聆听无涯啼，天 父双眼常关注，天上麻雀他眷顾，他必垂听我求福，他叫我敬虔。心甘圣洁，求主耶稣来同住。我祈求更像耶稣，日益彰显浓美主。我愿亲近我恩主，宁亲息旁安歇住。他恩典的重生，主使我心顺服，我愿心心更长进，求主耶稣来同。